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二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60到7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弟兄姊妹们，应该问圣诞快乐了是吗？这个马上就要圣诞节了，在这个时间很多孩子都放假，这个我们就要安排整个这个年底的这些旅行啊等等的这些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这人心也比较稍微浮动一下。那么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报告。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稍微安静一下我们的心，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看看神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信息。那么2012年快要结束了，那么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给我们，比方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有几个人相信的请举手。大家都不相信啊。真的有世界末日相信的请举手。大家都相信啊。这个感谢主啊。大家都不相信世界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法，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说法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世界上的这些说法说多了以后呢，就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冲淡了。明白我说什么吗？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可是大家说来说去，哎呀，好像说成一个玩笑了。结果呢就在我们的心里边就不引起重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也是一样啊，这个有一些东西呢真的是常常使我们感觉到来教会最好是比较纯一点比较好，为什么还有很多掺杂的东西啊？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生活很不如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吧？那么我们来教会就是听到好好的敬拜上帝就回家多好，还得买椅子，那还得奉献，你说不奉献没有这档子事多么好。我常常想，如果咱不吃饭多好，是吧？诶，不行。孔子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君子谋道干嘛？哎，他不谋食啊，君子谋道不谋食，就是说我只求真理不求吃的。请问孔子吃饭吗？他还是要吃饭啊。所以上帝设计创造的这个世界，人常常在里边是要受到制约的。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想，如果我们祷告上帝就垂听，我们不需要在上帝面前有责任多好。不行，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在平衡的里面好好的去成长。有很多我们感觉到无奈的事情，但是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任。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得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是在尽义务承担责任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成长了。一个成熟的生命和一个不成熟的生命，这个中间关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承担责任的程度。特别是男人们要听好了，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吗？关键看你承受责任承担责任的程度有多少。啊，一个我们英文叫 childish, 啊，一个孩子气的人表示他不稳定，不稳定表示他不能承担责任。啊，所以我们在这操练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想的是要得到，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要承担，更是要学习操练我们的付出，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在当时的犹太人里边呢，其实他们也有这种的人性共通的弱点。那么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啊，这个不能把它全部读下来。那么我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这一段故事的背景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啊。那么五饼二鱼的故事呢，可能凡是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会，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人都会知道，耶稣呢曾经用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当然不知道多大的鱼啊，这饼到底多大也不知道，反正不会太大啊，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就使5000男丁不包括女人和孩子吃饱了啊，而且呢把剩下的零碎收拾了12个篮子啊，这是在圣经里边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记载的最详细4本福音诗都记录的一个事件啊，证明这件事情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当时是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主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做工，那么他们就出去游走各城乡啊，奉上帝的旨意传道赶鬼，行了很多的异能，回来很高兴，高兴的同时呢也非常的疲劳啊，然后主耶稣就对门徒说，哎呀，大家辛苦了啊，这个主耶稣把门徒拆出去的时候他自己也出去了啊，然后大家回来也很欢喜快乐，他们说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呢休整一下，于是呢耶稣就带他们就到旷野去想要休息一下。可是呢众人不这么想啊，众人一听说哇他们做工回来了，我们得赶紧去找他啊，有病的要治病，有问题的解决问题，反正总之大家都带着需要来到耶稣那里去，大家都步行走了很远的路。去过以色列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五饼二鱼的那个旷野大概是什么位置啊，他在这个我们把加利利湖啊正上边12点是哪一个城市大家还记得吗？加百农，他在大概10点钟左右这个位置啊，就是五饼二鱼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个旷野啊，周围呢山坡，那么主耶稣在那里，你像一个人，咱们在座的现在有多少人？100人啊，我得用 microphone, 那里5000人光男人不算女人和孩子，如果算上女人孩子的话，就算女人孩子不算多，咱们说6000人吧，6000人是个多大的会众。我们前边这个大会堂是照800人来设计的啊，那么比这个大十倍将近的地方啊，那么而且是在旷野里边，他没有 microphone 啊，主耶稣用多大的声音要讲给这些门徒听啊，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一颗饥渴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没有责备他们，没有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我们都累死了，人家是马可福音里边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啊，因为要接待的人太多了啊，可是呢人还是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看到这些人什么反应？哎，就怜悯他们 啊，就怜悯他们。主耶稣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困苦，因为他生活得没有方向，因为他们遇见难处没有帮助。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工作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边烦闷，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教育问题，婆媳关系的问题，工作和老板之间的问题，读书的压力问题，我们太多问题了。可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缺乏帮助的一个人。所以在我们需要帮助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好像是个宇宙的孤儿一样。谁真正的爱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甚至于有一些人愿意帮助我们，可是没有能力帮助我们，没有办法，没有真理，没有能力，帮不了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是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里面。那么当他们看到有一位大有能力的人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去追随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是需要帮助的一群，因此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而是心里边充满了怜悯。那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么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出来就开始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中间有病症的人，安慰他们中间有受伤的人，然后去给他们讲真理，讲道给他们听。那么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因为知道那个地方是旷野啊，然后呢他们要去周围的村庄的时候，都有很远的距离要走。那么主耶稣讲的时候呢，因为他想离开众人啊，可能就离开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讲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太阳呢就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往下走。其实像我现在讲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表的指针不断的在往下走啊，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把我的信息讲完啊。现在大家心里边可能也有一些事情要急着去做，等一会儿赶紧结束了，我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是吧？那么主耶稣当时讲到的时候呢，他一边讲他一边看那些门徒。啊，就像我在这一边讲一边看你们，看看谁屁股坐不住了啊，这个谁在拉包，谁在看表啊，这个可能有事情要走了。那么当时呢，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在看门徒，因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在那里有点着急了。你知道门徒在干嘛呢？啊，又搓手，又跺脚，又在那里摇头，又在那打瞌睡，又在那里咳嗽。为什么？因为众人没有饭吃啊。五六千人，七八千人要吃饭呢。你现在讲，太阳要天黑了，他们走到村庄还没等着回去，天就要黑了，怎么办呢？啊，所以最后门徒实在等不及了，就说：“主啊，不要讲了，太晚了，他们要到附近的村庄去买饭吃，说话的这个人叫什么人？这个人叫腓力，圣经里边出现腓力的故事不多。”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他的名字，主耶稣就转过头来就问腓力，说得很轻松啊，主耶稣说那句话，看到这么多人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门徒听了这话什么反应啊？如果小东姊妹在这说，张牧师不要讲了，人家也回家吃饭了。我说小东啊，你请他们吃吧。小东什么反应？
吃什么呀？
我小的时候呢，很爱吃点心啊。这个山东做这种点心挺好吃的，我现在还喜欢吃。可是，一回去一吃就不是当年吃那味儿。那么，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少有好吃的东西啊。我到了我奶奶家就翻箱倒柜啊，到厨子里边去找。我奶奶说：“你找什么？”我说我想找块点心吃啊。我奶奶常说句话，我想块点心，你把我吃了吧。那时候家里都挺紧张的啊，这个有块点心吃是不容易，那时候能吃饱了就不容易啊，这个哪有那么多点心可以吃的。那么当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当主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啊，这个时候呢，门徒就有点紧张了，说我们难道说买20两银子的这个饭给这些人吃吗？ 啊，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就算去买也回不来，来不及了。那么主耶稣这时候就问，你们有多少？他们说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连他们自己吃的那个食物都不够，十二个门徒加上跟随他的人，五个饼两条鱼根本就不够吃啊，可能他们就训练进食祷告了那一天啊。那么现在面对这么多人，这怎么办呢？主耶稣说让他们都坐下来，然后五十个一排，一百个一排坐好了，数数有多少人。主耶稣这样的叫他们坐下来是有目的的，不要叫你们糊里糊涂不知道多少人，叫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数出来大概五千人啊。好，那么主耶稣就向天祝福，然后就掰开这五个饼递给门徒，掰开这两条鱼递给门徒，门徒就往下传，门徒就往下传，不断的往下传，不断的往下传，大家就开始吃，都吃饱了，而且把剩下的收起来。主耶稣当时的时候没有说哎呀反正这是从无中生有的变出来的啊，所以反正也不值什么钱，吃了这高兴，这不是剩下的就扔了算了。主耶稣说不要糟蹋，把剩下的收起来，十二个篮子，每一个门徒拿一篮子回家。当时如果我们是当中的一个以色列人，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啊？我们会什么反应？如果现在小东在这儿，孙牧师起来说：“好，我们现在有什么？从周围找找，看看，找出一包 chips， 然后烧，把这一包 chips 打出来，然后每一个人拿一盘过来，就 chips 一直倒，每一个人都拿了一盘 chips 回家，这不坐下来吃了，这里边还有，然后所有的人拿出来，每个人还剩下一包，大家什么感觉？啊，惊讶。”啊，魔术师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想到了当年在旷野里边，摩西曾经祷告，天就降40年给以色列人吃玛纳。这一次我去以色列，我才知道玛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玛纳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哎，玛纳这个名是 What's this?啊，就是上帝说这个叫早晨他们出去捡食物吃，他们去捡了，不认识，从来没见过，这什么东西叫 What's this 啊？然后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What's this 啊？他们就吃 What's this 吃了40年啊，吃这个食物就叫这叫什么？就是玛纳，就是 What's this 啊？这是一种不知道埃及话还是什么话啊？然后就吃了，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摩西能叫以色列人吃40年的玛纳，那么这位耶稣也可能叫我们40年不用工作了。那他行的神迹可能不次其于摩西吧。所以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把当年摩西行的神迹就在这提出来了。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忽然间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的心里边突然间看到耶稣能够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觉得有指望了。我们不必那么辛勤的工作了。咱们中国人说，民以什么为天？以食为天。这个食物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它可以无中生有，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啊！所以人的心里边就开始产生出一种微妙的，其实带有一种贪婪性，单向要求。因为你是神呢，所以你可以永远源源不断的可以供应我们，我们只要来拜你，你就可以供应我们了，这多好。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或多或少的都有这么一点想法。如果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祷告就出现什么问题，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很多这种巫医，就是那个用巫术来治病的那些人，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的心态，就是你拜某种东西的时候，他给你一种灵感，让你可以治病，你不需要进医学院。有些人还真的挺灵验的，这种东西你拜吗？有很多人很喜欢拜的啊，你不用付代价嘛，啊，拜一下就有了，拜一下就有了。其实这正是今天很多宗教腐败的一个很根源的之一，就是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去拜他一下，祷告一下，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我的问题不解决，我还拜他祷告他干什么呢？所以这是最典型的人常常有那种这个世俗宗教的那种心态。那么这些犹太人也不例外， 所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耶稣他们就离开了他们五饼二鱼的地方，坐船来到加百楼，啊，就到加百楼去了。那些人第二天早晨就来找耶稣，一看耶稣不在那儿，门徒也不在那儿，他们就听说耶稣去了加百楼了，他们就到加百楼去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就是到了加百楼的时候，他们就问了一句话，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他说，夫子几时到这里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夫子几时到这里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犹太人非常会做生意。啊，这个昨天晚上我在听了一些统计的数字。啊，美国全世界的钱美国占了大，占了很大一个比例，对吧？在美国的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里边 ,30% 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在美国占的比例不到 1%, 但是他可以掌握着美国 30% 的经济。啊，他在各个领域里边都很厉害。他为什么很厉害？其中有一个，他很会建立关系。那，所以他对耶稣呢，这个说这句话不硬不软，但是又带有一点怜悯，又带着夫子几时到这里来的。啊，也就是我们很需要你，你怎么走了呢？但是又不能叫你感觉到我们责备你。那你不能抛下我们不管呢，是吧？这个我们又很尊敬你，所以我们很追随你。啊，你是我们中，所以耶稣为什么走？圣经上说，因为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因为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一切了。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令他们非常的伤心。主耶稣直接回答他们，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想要吃饼得饱，只想得好处。那众人一听这句话，什么反应？咱们中国人说，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是吧？这话你自己肚子里知道就可以了，怎么能明着说出来呢？那多不给人面子，是不是？所以这些人呢，就开始给自己找下坡路啊。然后呢，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给耶稣有一个难处啊，就问我们做什么事情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然后那些人说，我们凭什么信你呢？你看摩西给我们40年吃玛纳，你给我们什么？哦，这个挑战很厉害哦。刚刚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给他们吃饱了，但是说你给我们什么神迹让我们看呢？主耶稣说，我刚刚行神完了，但是说你只行了一件，摩西行了40年，你换句话说要干嘛？你要继续来嘛，是吧？你不能就做一次不做了，是不是？你要接下去做嘛。没想到耶稣回答了一句话，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就像我奶奶说的那句话，你想吃五饼二鱼继续吃饱吗？他说，我就是那个，你来吃我吧。那我奶奶就说，我是块点心，你吃吧。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你们来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开始糊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若吃我的肉就永远不饿，喝我的血永远不渴。然后下面的那些人就开始议论了，这怎么回事啊？啊，这人到底是不是我们要信的那一个？到底他为什么讲这些啊？包括门徒就开始听不明白了。耶稣不单是这样说，而是通复好几遍，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越讲的真，那些人就越糊涂。啊，横看竖看，这不是谁的儿子吗？他不是在我们中间怎么回事？他是个真实的人，他怎么把他的肉把他的血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呢？到了60节这个地方就说，他们中间包括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都说，这话太难了，听不明白。于是呢，就离开他。我相信离开他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听不明白，耶稣讲了很多话，他们都听不明白。甚至于在很多时候，他们对耶稣讲的话并不太关心。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关心什么？你知道现在啊，当今在世界上最兴旺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哎，是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它为什么兴旺？啊？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呢，他们用所谓圣灵的能力来为你祷告，很关怀你，所以你有病 你有什么却没有工作，你有什么东西，上来，我们为你祷告，按手，用所谓神迹的方式来吸引人来教会。那么当然是不是真的有神迹我们就不知道啊，也许真的有神迹啊，可是很多时候我看的那个神迹往往是不准确的啊。曾经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中国人很有能力的一个华人里边的一个灵恩派的大牧师啊，一病大会啊，上来一排人，问问这个什么病，头疼，问那个什么病，糖尿病，问这个什么病，高血压，问那个什么病，膀子痛，最后上来一个婴儿瘫的姊妹，拄着两个拐上来，因为那些病都是看不见的，只有这个可以看得见，这个姊妹上来了，她看看这个不用问了，一看就知道了，你这个不大好治。圣灵有不大好治的病吗？所以这个如果你看看这些病啊，有的他真的头疼吗？你也不知道啊。这个到了最后呢，祷告完了以后都说哈利路亚我好了，但谁也不知道如果真的哈利路亚他好了，那个是很厉害的。所以主耶稣常常他做的工是怎么回事呢？是借着一个看得见的神迹引出一个话题，让你知道他下边讲了什么。可是用这种东西来吸引人往往不行。另外一个灵恩派吸引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满足情感上的这个愿望。他们唱歌唱歌唱歌，唱得你非常的舒心，祷告得你非常的舒服，你就回家了。用人的情绪，用人的感觉来吸引人。耶稣从来不用这套东西，耶稣只是用这个东西引起人的注意，然后他要继续讲下边的内容。所以这些人真正离开耶稣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耶稣这个讲的话太难懂了，而是因为他在耶稣身上看不见希望了，耶稣五饼二鱼不再做了，摩西用了40年他只用了一次，说这个人不值得我们跟随他，所以才走了。我分析的对吗？很多时候你来到教会，你祷告你不灵验就失望了就走了，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想弄明白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的信息一贯是一贯的，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什么意思？因为圣经一开始约翰福音里边就说他的肉身是道而成的，一开始就宣告说太初有什么道，道什么与神同在，道什么就是神，这道怎么样成了肉身。所以这个信息早就向他们宣，这个能够已经传讲出去了，门徒们都知道。耶稣说你吃我的肉不是为了让你吃这个物质上的肉，是为了让你借着这个引起你的一个话题，你要来明白神的真理。你为了肉体忙碌，这个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世上物质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为那个东西来忧虑，肉体的东西不重要。所以在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第63节耶稣说那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可是我们人常常忽略的正是我们内在的需要，而看到的都是外在的我们的要求。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主耶稣开始讲道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谁还记得？不是那个普遍的，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不是，就是正正式式的一篇信息里边的第一句话啊，哎，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的有福了，这个虚心不是指的咱们中国人讲那个虚心，而是英文里边常常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就是你内心贫乏的人有福了，灵里边贫乏的人有福了。那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天国就是这种人的。主耶稣这第一个宣告，实际上把整个新约时代的那个最关键点提出来了，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对我们心灵里边的需要有认识吗？有感觉吗？还是我们来了，我们只觉得我今天没有工作，我来祷告，求牧师让我找一个好工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物质上的需要，而根本对我们灵里边的需要，任凭它荒凉。这是今天世界魔鬼撒旦想要做的一件事，甚至来到教会，很多教会也只是说，我们为你外在的需要祷告，关怀你，而任凭你内心里边的灵性荒凉。 今天太多教会不讲生命的信息，今天太多的教会不系统的把神的真理讲出来，不强调重生得救，不强调认罪悔改，这个是很多教会在信仰的本质上的缺失。然而主耶稣在世做工的时候他不这样。确实今天的教会里边呢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在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科叫做教会增长学，就是怎么样使教会的人多，换句话说就是这样。我们研究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今天其实很多教会里边也就是整天研究这个方法，怎么样叫人多一点来教会。其实主耶稣要想叫人来教会多太容易了，大家相信吗？如果耶稣全能的上帝与教会同在，要想叫世界上的人都到教会里边来太容易了，免费治病，上帝能不能治病？能。人如果来教会什么病都可以治，你说这个教会会不会人多？多到什么情况？你没法想象，对吧？可是耶稣不这样做。为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你到教会来，一祷告，问题解决了，教会人多不多？那不多才怪呢。可是为什么耶稣不这样做？因为那不是耶稣的心意。因为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东西，神是要把我们那个真正需要的东西给我们，而真正需要给我们那个东西是我们常常不意识的。所以耶稣真正把我们东西要给我们的时候，门徒却不要了，很多人不要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没得着，不想要的他不知道耶稣要给他，他不明白那个价值，因此很多人就走了。我常常讲到，从教会增长学来说，耶稣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大家承认吗？耶稣突然间来了很多人，他就讲一篇道，那些人就灰心就走了。耶稣行一个伟大的神迹，很多人说哇，这个耶稣马上说你别高兴太早了，结果又讲了一段话，那些人又走掉，最后耶稣上了十字架，连门徒都四散了。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说，耶稣做的很多事情是很奇怪的，让我们今天办教会的人很多要常常思想，到底为什么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他，为什么是这样做工的呢？原来我们知道了，耶稣是非常准确的把握了人生命里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我们自己常常对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不太明白。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给他糖他就很高兴，你给他一个菜他吃了不好吃他就不爱吃，是吧？很多小孩就是你谁哄他给他糖吃他就跟谁走，谁说你要好好训练他，你叫他好好读书，你叫他好好这个平衡的吃饭，他就不喜欢你。但是小孩子就这样，因为小孩子无知嘛，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很无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真正需要的那个东西我们自己不是十分太明白。所以主耶稣借着当时这一件事情呢就问门徒了。当这些人都很多很多人都离开了以后，主耶稣就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么在中文翻译的里边呢就用了一句问话，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边并不带有明显的问句，而是说就是说了一句很平淡的话，说你们也走吗啊，是这样的一个很平淡的一个问句。其实有人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觉得耶稣讲错话了。那耶稣一开始行了五饼二鱼那么多人来，耶稣又讲了很多难听的话让人走了，好像耶稣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十二个门徒好像也有点问题了，耶稣就心里有点着急，如果这十二个人走了那怎么办？那教会不没人了吗？那耶稣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走，难道你们要走都走了就不剩下我一个人吗？在原文里边毫无这种含义。我们感谢主，这里边有一个人的回答是把神的心意回答出来了。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了，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上个星期我们有七位肢体接受洗礼，那么这一篇信息主要是讲给他们听的。 那么也讲给每一个将要受洗的或者已经受洗的人来听的。我们来教会做什么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来教会得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所以我们不是来寻求一个宗教，也不简简单单的来寻求一位上帝在我实际生活里边能够对我帮助。第一件事情是要得生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如果你不重生，你和神的国和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那你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得着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命与粮。命是什么？命是神的本质，神他自己的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如果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得着的这个生命的话，我们来教会是毫无意义，完全失败。那么当我们信悔改受洗得着这个生命之后，这个生命还要得到滋养，不断的健康的成长。那么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太快。你知道我们的细胞的成长是需要有一定的规律的。如果它成长的太快变成什么？就变成瘤子了，是不是？你不能长得太快，但是也不能长得太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使我们的灵性健康。那么灵性健康有很多方面的条件啊，我们需要去运动才能健康，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吃饭，需要粮食，需要供应他的需要。那么主耶稣说，你来了要喝我的血，这表示我们得生命，因为圣经把血就代表生命，表示吃进去，为什么要喝进去，就表示他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要合一。另外就是我们掰那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这粮食是什么呢？这里说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弟兄姊妹，吃饭怎么吃法？一个星期吃一顿饭吗？谁一个星期吃一顿饭？一个星期只吃一顿饭请举手。没有。你吃一个星期吃一顿饭，你会什么感？你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今天我们一个星期，基督徒常常一个星期只吃一顿饭，因为只有礼拜天来聚会听到，平常跟圣经无缘。弟兄姊妹，你的灵命要健康要成长 impossible。 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预备自己将来要见主的时候，你不至于失败 impossible。 更何况你礼拜天你都不来，那你还要成为一个健康得胜的基督徒，根本不可能。每一天每一天一定要把神的话吃进去。所以新受洗的弟兄姊妹啊，今年我们感谢主，我们统计了一下，34个人信主受洗。我现在看34个人最后坚持到底的有多少。因为圣经上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是吧？所以我们虽然受了洗，并不代表你进天堂已经保险票，没有这个说法。坚持到底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生命要健康，撒旦要攻击我们，我们要抗拒他。凭什么东西？凭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所见证出来的道。所以粮食是重要的，而且要经常吃，按时吃，健康吃，平衡吃，完整吃，系统吃，你才能够健康。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灵命健康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知道你的真正的生命需要是什么吗？你得着生命以后，灵里边的需要要得到供应，你有意识吗？你现在是不是每天按时从神的话语里边给你得到供应呢？我们的教会在你还不太明白的时候，我们预备慕道班，预备圣经概览，预备系统查经，预备孙牧师周三晚上广东话或者普通话的查经，我们慢慢建立这些教导的系统的东西给大家。你需要参与。所以一开始不太懂不会读圣经的要来学习。一个出生的婴儿他什么都不会，不会看，不会说，不会动，但是有一件事他必须会，干嘛？吃饭和呼吸。一出来哇一哭，那是得生命了，他呼吸了，因为上帝在他鼻子里边吹气，他就得着生命。 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就必须会吃饭，每天按时候给他吃饭，母亲要给他喂奶，所以一开始他自己不大会做饭，他要从母亲吃的饭消化里边的奶给他吃，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受洗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要来吃奶。那你自己读圣经读不大明白，干粮还不会吃，来吃奶，我们把我们已经明白的学习的领受的教导给你听，你只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来到教会不要想只是五饼二鱼的问题，来吃饱，来找点物质上的帮助，那个帮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主说了，我们要不要一同来读一下，大家一同来读一下，我们就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63节我们一起来读。107，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天这一个一年将近结束的日子，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主啊，你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有不少的慕道友，他们的心都已经向你敞开。主啊，这个时候你所给我们预备的生命和这生命的粮要供应给我们。主啊，这时候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肢体。主啊，在你里边有渴慕的心。主啊，因着你给我们预备这么丰盛的恩典，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营会还有假期的时间，我们的查经班虽然结束，虽然要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主啊，求你把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让我们每天每天按时候能够从你那里得着供应。主啊，也把明年我们所预备的教会的整个教导的事工在灵里边真理的供应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能够丰丰满满的得到供应，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一同欢喜快乐，没有里边有遗憾有后悔。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